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26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独立参选总统的小罗伯·甘乃迪在上个礼拜五啊宣布退选了，转而支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那么现在呢，这样的一个事态哦，让选情更加的明朗了，就是两大台面上的阵营哦，支持者都开始就定位。那么现在距离投票11月5号还剩下大概差不多60几天的时间哦，那么选情呢开始逐渐的进入白热化。那么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这个贺锦丽自从取代拜登之后，支持度呢就开始大幅的增加，而这个川普这边的支持度相形之下也就开始下滑了。那么目前为止呢，目前比数的差距是差不多是3%多，那么将近要4哦，而且这个比数未来会怎么样，我们还要再观察。不过重点在这里啊，因为贺锦丽他选总统，他的政见并不是很清楚，只能用推测的方法来想说，哦，贺锦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可能会盖瓜承受目前现任总统拜登一个政策。那么那川普的话，因为他过去曾经就任4年的总统，他的这个想法，他的策略，大部分的人大概都已经有一个新的这个很清楚的一个勾勒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治国政策现在一边是模糊不清，另外一边是清楚明确，那哪一位候选人是比较有把握的呢？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接下来介绍今天在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吴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在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第二位呢是李安岳中医师， Hello 李先生你好。
关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来。好，这个讲到选举两位都好有力，我来先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好不好，你支持哪一位总统候选人，为什么？虽然现在这个选举还剩下六十几天，不过现在就像我刚才讲的啊，大部分的人都开始就定位了，这个时候就是权力冲至白热化的时候，我想请问你，你支持哪一位总统候选人，为什么？
我如果今天投票呢，我会支持贺锦丽。为什么呢？虽然他没有很明确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他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他是民主党推出来的，他的思路他的做法一定是跟着民主党走的。同样的，川普他会根据共和党的思路，他以前做过4年，他已经有一个轨迹可乘了，所以不管是谁来当总统，他们心中都已经有既定的政策、既定的想法，要做什么，只是早曝光、晚曝光而已。这就是说，你问我会支持谁，今天投票我会支持贺锦丽。
OK，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贺锦丽盖瓜承受这个现任总统，这个拜登的他的 legacy， 所以你认为贺锦丽也会照着做，这个是符合你的心意的是吗？
因为我们中国人嘛，有一个大同思想，《运大同篇》里面有说，男有分，女有归，啊，各有所职，啊，各尽其力。
嗯，
一个大同的社会，今天民主党共做的这个社会政策就是这个目标走。
OK，
共和党他有没有？他也有，但是不一样的。共和党说这些事情我也高兴做，但不是要你来强迫我征税来做。我可以捐给我的教会，我可以捐给我的慈善团体，让他们来做。但是这样能掠取到多少人呢？
嗯，
所以这个社会政策还是要政府来出面。
OK， 好，了解。所以你刚谈到了李运大同篇，怪怪，哇，好久以前的这个事情，突然我又回想起来了。来，吴宗峰先生，刚才你听到李安岳中医师的讲法，就是说这选的是党，不是选的是人哦。就算是贺锦丽现在看起来完全搞不清楚他的政策是什么，但是不重要，重点是这个他喜欢民主党。来，我想请教你相同的问题，你支持哪一位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你觉得我们美国的文化也要来看一看这个过去这个比较旧时代的李运大同篇吗？来，您的看法。
如果今天投票的话呢，我的选票一定会支持这个前总统川普先生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2020那时候他在选战的时候呢所做的民调，那盖洛普做的民调显示出 56% 受访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比四年前还要好，表示说比他就任之前还要好。那个是比谁还要高呢？比总统雷根我们都知道的，非还要高，比小布希还要高，也比奥巴马还要高。所以表示说呢，四年前的时候呢，有超过半数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其实做得不错，比四年前还要有进步。那我们今天反观于他的对手贺锦丽，他其实没有做过总统，副总统也做的也不可能说做得非常好，所以呢他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川普他是已经被确认过的。我们再数一下川普过去的一些政绩，在疫情发生之前呢，他让美国经济表现不错啊。2017年的时候，税改革发起非常大的那个作用，让很多的海外的美国资金大举回流，然后呢，也让道琼在他上任的时候破历史最高纪录。那时候他也是开放更多的石油、天然气能源生产，所以我们美国不用那么依赖进口的石油，然后也创造出成千上万的高薪就业机会。那2019年大家还记得，美国失业率达到3.5%，那个在现在看起来了，在过去川普过去之前呢，看起来是非常难的问题，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失业率越来越高，也显示出那时候川普可以达到3.5%是多么不简单的事情。然后我们知道说经济成长也带来更多的那个工作机会，也让更多人有的那个更高的工资，然后呢一些教育需求比较低的职位呢，反而他们薪资上涨速度比之前的富裕阶层还要快，所以这些都是川普在短短四年做到的。那今天我很希望能够再用一张选票再把他请回来，再让我们看到过去四年他在执政四年那个佳绩。虽然说他有一些地方可能让人家讨厌，可是呢最后还是最现实的，就是我们美国人经济，我们美国人民生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总统去帮我们办到，而川普现在是最好的选择。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哦。你刚才也听到吴兆峰先生的讲法，就是他比较在乎的就是人民的口袋里面的钱。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就谈这个经济的这个部分哦。因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他虽然目前政策比较模糊，但是有一样他说得很清楚，他要加税，他要把这个企业的税率调高。那么其他的政策现在都还搞不太清楚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选民都已经支持贺锦丽了。我想请问你啊，刚才因为这个吴兆峰先生认为觉得说这个目前的副总统贺锦丽啊，他未来选总统，他只能说他是一个未知数，他不愿意把他的选票放在一个未知数的人身上，觉得说没把握，但是他希望能够把选票放在一个有把握，曾经把美国经济带领好的人，所以他觉得说这个是比较能够让他符合他的心意的。来，接下来请教李安岳中医师，你呢？
经济当然用经济谈那更好了。大家记得在那个卡车前面的那个总统是克林顿，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他是民主党的，他几乎把美国的国债降到零了。那现在美国国债啊，真的在那个从川普开始一路向上飘，所以你要谈经济，要全面的谈嘛，不是谈一个少数人回流，那大家口袋增加的有多少，要谈一个实际的数目字啊。那克林顿时代他是根据民主党的政策，啊，他也是有社会福利啊，他也加税啊，但他知道怎么样把我们国债降低到几乎是零了。那这民主党里面是不是也有很多高人在后面指导？所以我们这个经济要看全面，不是看一个点。从川普开始，我们的国债一路上升了。 那时候我们经济会好吗？将来如果每个国家不相信我们美国，不买我们的国债，钱都拿回去，美国明天就垮了。
OK 好OK， 好，来打住，来吴兆东先生，国债哈，刚才既然讲到这个经济啊，相同的问题啊，我先重复一下我的问题，就是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啊，他现在所有的政策都很模糊，但是唯有加税，就是把企业的税率调高，这个是确定的，其他政策我们都不知道。那刚才这个李中医师他就讲说，如果要谈国债的话，民主党是有高人的，曾经有高人哦，所以他愿意把这个选票给高人啊。民主党里面有人能够解决我们的国债，来，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谈国债呢是比较不切实际哦。美国上一次国债是零的时候呢，是在美国内战爆发之前了、啊，那已经是大概是18世纪了吧，19世纪。所以呢，现在目前美国已经走向了一个全资本主义的国家，然后地位呢也跟内战时期的美国大大不同。今天美国呢所举债的时候呢，都是把这个债务花在能够让美国更强大、让美国更茁壮的一些项目身上，比方说外交，或者是说一些民间中民生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设、基本建设等等。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国债并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你把这个债，你去举债借的钱之后，你拿来做什么？你可以拿去浪费在一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像是照顾贫穷啊、照顾弱势的一些项目，但是同时呢，得利的并不是这些人，还是你可以把这笔钱拿来照顾中产阶级，照顾真正在这个美国里面创造经济、创造政绩的这些产业，那让他们能够产生更多的工作机会，让每个人荷包里面更多钱，有更多的那个资源能够再去回去投资我们美国，这才最重要的。我想川普在他4年里面他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在不增加税收反而减掉税负的情况之下，让每个美国人里面口袋里面更多钱可以拿去消费，可以拿去创造更多的经济奇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要看的并不是举债不举债的问题，而是国家他举债了之后拿这个钱到底来做什么，是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呢，还是让更多人呢感觉到是纸面上面看起来更好，但是其实感受不到。最近 CNN 的前主播 Don Lemon 他就是有在 Atlanta City 那边做个街访，他问了那边人，那边的政治光谱基本上来讲应该是支持民主党、支持贺锦丽的才对，可是很明显他在街上到那个拜访了，就是说那个采访了每一位的那个街上的那个访客，他们都说他们支持川普，然后甚至他讲说，不对呀、啊，拜登现在里面经济不是很好吗？结果被受访的那一个老先生跟他讲说，你在开玩笑吧？那所以就是表示说，今天我们在纸上看到的经济，民主党所让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到底反不反映人民的思维，反映人民的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Okay.
今天川普他所做的政绩是可以让人民感受到那个经济的成长。
OK， 好，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您的回应好不好？因为刚才这个吴兆峰先生讲说，举债是有目的的，是要让人民更好啊。那共和党的举债是让国家往前进，然后这个民主党的举债是到处乱发钱，所以哪个举债好？举债是要有目的的。如果你是零举债，那这个国家怎么前进法呢？来，您的看法？
我们的国债啊，每次还的钱是只是还利息，国债为什么会这么高？因为共和党喜欢打仗嘛，伊拉克战争不需要打的，他也出兵了嘛，越南战争面莫名其妙的，美国也介入。是因为喜欢打仗，要做世界的警察，所以让我们的支出大量的增加。这些钱你哪一部分来你不去管，因为在美国的宪法里面没有说我们要去外国打仗的，我们把自己的事情管好就好了嘛。你把这些省下来，你要盖墙，你要照顾老百姓都有了。共和党就是喜欢打仗嘛，所以费用这么大嘛，这个地方他们就不讲了。而且为什么有些不需要打的他也花了，所以啊，
okay. 好，
所以这个我认为是看经济要看全面，不是看一个点。
OK， 好，来这个打仗的部分我们待会再请这个吴兆峰先生来做这个回应啊。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 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贺锦丽跟川普的治国政策，一个是模糊不清，一个是清楚明确。那么你对于哪一位候选人比较有把握呢？现在据现在来讲，你觉得你对哪一位候选人有把握呢？为什么？那么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刚才我们谈到李安岳中医师认为觉得说，我们讲到国债。当然国债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觉得说今天的生意人哪一个不借钱，你看到有钱人全部都是钱转钱，不可能不用借款的方式。那么国债到底用的怎么样，用的妥不妥当，这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把尺，这个也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刚才李安岳中医师认为觉得说，我们这个美国特别爱打仗，尤其是共和党爱打仗，所以花的钱跟花的跟流水一样，这不应该的。来，我们接下来就请吴兆峰先生来做回应。是共和党爱打仗吗？是这样吗？
我觉得共和党并没有特别爱打仗，共和党是针对一些对美国有实质上面的威胁，或是说对美国造成伤害的一些境外势力呢，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方式呢去处理。比方说我们今天看到恐怖攻击在美国，或者说过去当我们知道的911那时候呢，一些伊斯兰教偏激的那个恐怖分子，他们绑架了飞机之后呢，然后让他们撞进这个世贸大厦，造成很多人的伤亡。那时候小布希马上就开启了这个调查，然后呢对于这些有潜在恐怖分子在的基地呢，或者说一些帮助的恐怖分子的国家呢进行了打击。所以不管那时候发动这些战争是合理或不合理，或者正确不正确，但是呢很明显看透，错共和党是不容许任何一个境外的敌对势力对美国做出伤害。所以这并不是说爱打仗，而是谁会对于保护美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那共和党在过去历史里面都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举债的部分，当然很多部分是放在军备，放在这个国防，但是呢，这其实真正花在战争上面呢，并不是说最大多数，而是在太平时期的时候，怎么样居安思危，怎么样去囤积自己的实力，然后呢，去研发更好的武器，让别的国家认为攻击美国的成本非常高。而这个呢，就是共和党任内里面常常做的事情。我们要知道，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没有一个境外的主权国家曾经发动任何一场战争，或是发射任何一个子弹进来美国境内过。这个就是我们共和党在过去呢美国历史上面做出最大的成绩。
OK， 好，来接下来请教这个李安岳中医师哦。还记得那个当年大概在3年前，就8月30号，马上就到啊，就是我们撤离阿富汗的时刻。那个时候，我想3年前还是现任的总统是这个拜登嘛。那这个，所以我想请问你啊，这个阿富汗撤军的惨状，我想请问一下，贺锦丽候选人要不要概夸承受？还是你认为跟他无关？这场撤军基本上在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拿出来讨论的，因为这件事情一定要算账的。因为那时候撤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好看哦。这是在民主党任期的时候3年前的事情。来，请教一下李安岳中医师，你的看法。
这个撤军呢，的确是一个乱象，让美国对这个世界的领导权呢、产生很大的怀疑啊。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例子啊。但是这个撤军呢，已经是一个既定的方向，从前面的总统开始就一直讲要撤军，只是在拜登的手上让他下了一个句点，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我知道贺锦丽要不要概夸承受，这是我的问题，请问一下，李安岳中医师，
不是在他的手上下的命令吗？他要承受什么？如果说别人下的命令做的事情要承担，那这个账就没完没了了。 一直要向前推啊，我觉得他不应该承担。
OK， 好，来这个吴兆峰先生，你的看法呢？阿富汗撤军的这个惨状，通常在大选的时候，总统是要负责的。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这次是有一点改变哦。这个拜登不选了，然后由贺锦丽来承担，就是接下来选。那现在8月30号就是阿富汗撤军的周年，所以3年过去了，我想请问你，你认为呢？贺锦丽候选人要不要盖瓜承受？还有一个就是，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他领导的不只是美国而已，他可能对于其他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会有相对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啊。你觉得呢？贺锦丽有没有这个能力？你的看法 ？Hello， 吴兆峰先生，你在线上吗？
好，对，对不起，刚才有一点那个断断续续。
好，
好，对，我刚刚听到你的问题，对，我觉得这个贺锦丽呢，虽然不用去负责所有的责任，毕竟这个的确是对的，这是拜登当时所做出的决定，但是不难想象的是说，总统他做的决定并不是完全靠他自己，也包括他的阁员，包括阁员背后的政党实力。我相信呢，这个整个政党呢，如果今天贺锦丽不是代表民主党出来选举，而是代表他自己的话呢，或许他可以完全脱钩，但是呢，这个代表的是他的政党，他政党的过去路线也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贺锦丽自己都说了，他不会偏离拜登当时走的路线，所以表示说呢，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在另外一个国家，那不要讲说这个阿富汗或怎么了，我相信贺锦丽也会做出一样错误的决定，因为他就是没有背离这个拜登走的路线，反而可能会做得更粗糙了一点。那我觉得呢，美国就像你讲，美国是全世界第一强权，那他在这方面呢，不仅是这个国防方面强了，他的外交的实力也很强。不管是过去民主党所奉行的这个多边主义，还是川普时代呢，他做了这样子一个不同的单边的那个交涉。这些种种呢，都显示出来美国在外交方面呢是非常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那个领导人去主导这整个外交的政策。所以我觉得美国未来呢，今要把这个权力交在一个总统的手上呢，这个人呢一定要在外交方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川普在过去的时候呢，虽然说很多民主党人对他批评，但是你看拜登做了4年里面很多的方面，尤其是对中国的方面的这个外交关系，还是遵照川普的路线，还是跟川普那个路线没有说太大的偏移，反而有些地方呢更积极的去走。那贺锦丽他担任副总统期间，我们也知道他在外交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成绩，然后他光是去东南亚了一趟，去越南那边呢遭受到了羞辱，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这显示出来这个国家外国的这个领导的跟他们这些政府的那个眼睛雪亮的，他们知道谁是强人。今天贺锦丽来的话呢，不用给他太大尊重，可是川普来的话呢，很有可能不管你是多跋扈的多野蛮的普丁也好，那个金正恩也好，都要出来跟他鞠躬哈腰，这个就是川普他的力量。
OK， 好，来这个李安岳中医师您的回应。刚才我们谈到就是阿富汗当年撤军的这个惨状啊，贺锦丽到底要不要盖瓜承受？刚才你也听到这个吴兆峰先生讲法说，这个我们目前的总统拜登下的命令，恐怕也是整个党来帮他做的这个策划，也不是总统也没有这个，也搞不清楚如何撤军哦，所以也是整个党来做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智囊团吧。所以呢，既然撤军撤得这么惨，整个党都有问题，你还敢相信贺锦丽能够做得好吗？还有除了什么北韩的啦、古巴的啦、还有俄国的啦，这些领导人个个都是穷凶恶极的，你觉得贺锦丽笑笑的一张脸，你觉得他能应付得了吗？来，您的回应。
要解答这个问题啊，第一个我们要回到美国的宪法，他当初在立宪的时候，就因为看到欧洲这些国家你来打我，我来打你，所以他在立宪的时候就没有一个字提到说美国要出去派兵或美国要干涉外国的纷争、外国的事情。所以今天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如果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两党的决定都不符合美国的宪法，都要每一个方面都应该要打屁股，不能说谁对谁错，因为都不符合宪法的原则。不符合宪法为的，那还要你怪我怪你，这里面是只有3步跟5步的区别了。宪法里面没有一个字说我们要出兵国外，要做世界的警察， 要替人家打抱不平。宪法里面只有说人家来打我，我们要保护自己的时候，总统就有权下令出兵去反抗。
OK，
所以我要从宪法的角度来讲，两个党都没有根据宪法的原则去处理。
Okay. 来，贺锦丽有没有能力去面对这些比较凶狠的这些人？比如说北韩，比如说普廷，比如说古巴，比如说伊朗，你认为他有能力吗？刚才这个吴兆峰先生认为，觉得说撤军撤成这个样子，就是整个党都有问题，你还敢相信贺锦丽的笑笑脸吗？你的看法呢？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啊，这个撤军针对某一个集权国家，他会，我相信啊，美国不是一个人决定的，他会根据过去的错误，不管是川普做的对还是错，不管是现在的总统拜登做的对还是错，党一定会根据过去的教训来修正的。
嗯 ，OK。
我想没有一个党，他没有足够的智囊团，错的还继续错下去。
OK， 好，谢谢。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现在这个阵势都已经排好了哈。连这个当有一个第三势力，就是小罗伯甘乃迪，也在上个礼拜五也说不玩了。OK， 现在也都就是支持共和党了。现在共和党还有民主党现在的比数还是开始有落差。那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一个现在治国政策还是模糊不清的，一个呢是清楚明确的，你认为你自己看对于哪一位候选人你觉得他来带领美国你是比较有把握的，你觉得说这个是能够对付其他这些很多有些穷凶恶极的国家，能够让我们美国稳固的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尖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贺锦丽跟川普的治国政策。一方面呢是这个贺锦丽现在还没有拿出很具体的治国政策，所以呢感觉上好像是模糊不清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在川普方面就很清楚明确了，因为他确实做过总统啊，所以他大概的这个蓝图跟他的这个计划，每一个民众都大概都很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 OK， 我们讲到治国政策，一个是模糊不清，一个是清楚明确，你对于哪一位候选人你现在比较有把握呢？以及你看现在这个情况，这个贺锦丽模糊不清的这个政策，选民就已经很支持他了，你怎么看这种现象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吴兆峰先生，第二位是李安岳中医师。现在选举到这里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因为11月5号就是投票的当天。那么现在如果今天投票的话，那川普应该是输了，但是未来的两个月还不晓得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是定位都已经就好了，就开始拼了。那你觉得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把这个选战看到这里，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Hello， 喂，
哎，国瑜啊，
嘿、hey, ，喂，说
政策呀，我感觉是这样。
哼，
还有一点，我就因为一点，我肯定要选贺锦丽。
哼，
因为川普他是一个重罪犯，贺锦丽他是个检察官。你想想，你选谁吧？你是选检察官呢，还选一个重罪犯？现在美国真是需要一个罪犯来领导我们吗
？OK， 你的意思说这次的选举叫做检察官与重罪犯是吧？
对呀、啊。
OK， 好吃，好毒啊 ！OK， 行，所以你觉得说你要选一个好人，当然是选一个检察官。就是警察抓小偷的话，你当然是选警察，你不会选小偷。但是 ，OK， 这个重罪犯说这是迫害，你知道吗？但是没关系，我知道你觉得说政策不清楚没关系，但是你论职业他的背景，你觉得当检察官的应该都是好人了。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喂，
哎，广宇啊，你好。
好，
我这一次，不好意思，我关一下。
哦，好，好。
登机啊，
这样吧，
我会选川普的。除了川普的政策明朗之外，贺锦丽他本身对国际事务就了解的很少，他现在的没有准备好。我一再强调他现在智囊团正在给他补课，所以他不敢单独的面对媒体的采访。很多媒体想问他一些问题，他就回避，因为他没有准备好。就目前说来，川普的政策清清楚楚，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路怎么走。
OK，
这两个月
OK
可能会
好
有一些变化。
好，
但是
OK
我目前要选就选川普。
所以你喜欢那个清楚明白的，那个模糊不清的，让你没把握就是了。好，没关系，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一个模糊不清，一个清楚明确，你觉得呢？你对哪一个比较有把握？
所谓的模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是不是
？OK， 好吧。
因为我们这个所处的时代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你哪知道明天他妈的那个俄乌战争会发生什么样的转折，是吧？你哪知道中国会不会下场来救俄罗斯啊
？OK，
所以说，在一个模糊的时代，就是要采用模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这种策略，才能够步步小心，步步为营，知道吧？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OK，
我没有什么不好。
OK， 所以你认为治国政策现在这个贺锦丽没讲得很清楚？你觉得不用讲清楚，不讲清楚才是高人，是吧？好，行，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讲法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我肯定觉得这两个人之中要支持川普，为什么呢？贺锦丽他既无才华也无知识，他是一个不知道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哪儿，100-23也不知道是多少的人。让他治理国家是要倒大霉。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说抢劫，从950提高到1500。就是抢劫变成轻罪，就等于免责了，近乎是。
喂，他什么时候变1500？你这哎，你这利用公众平台开始这讲假的新闻哦。OK， 你刚才讲的全部都是，我就忽略不计。OK。950块钱以下是轻罪，950块钱以上是重罪。而且这一次我们也有公民投票提案，是不是要把这个950块钱的事情给废了？这个过去也提出过很多次，选民都不同意，所以这次还是要看选民的这个投票。来，我们继续讲，请问一下，你觉得一个模糊不清的政策或清楚明确的政策，你对于哪一个候选人比较有把握？谢谢。
那肯定是川普啊，川普是有头脑的人，当然他对中国很不好，很凶，但是他代表了美国的利益。那个贺锦丽完全无知，他是一个傻瓜，所以你让他怎么治国，一定是背后的人指指点点，所以他会把国家弄得一塌糊涂的。他没有道义原则的基本概念，这是他做人的最大缺陷。
所以这个部分没办法接受，
他没法领导国家，
okay.
这就是一个铁的事实。
OK， 好，所以你认为他领导力有问题？好，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Hello， 喂，
喂，你好。
嘿、hey, ，你觉得、
哎、能让个傻子光知道睡觉的人当这总统吗？那美国人家以后那不都得一人拿着那些小罐滴了要发你了，怎么办？
我没有，
你愿意要发你啊？
我没有听懂你说什么，哎，你的回音很大，我没有听懂。
我说不能让个傻子当总统啊， 一加一等于几都不知道的人能当总统吗？就知道跟别人怎么睡觉才行。
喂，对对，我们讲实在好不好？你讲一加一他都不知道是等于二，我跟你讲这夸张了好不好？你如果说他数学不好我能理解，但是当总统数学一定要好吗？数学好的能当总统吗？我记得我们美国总统这个 George W. Bush 啊，是小布希，小布希只有大学毕业，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后面站的所有的内阁成员全部都是博士以上，所以我的意思说数学不好这个跟当总统有关系吗？还有一个，数学好能当总统吗？有人喜欢你吗？一定要拿这个来当比较吗？我现在就讲模糊不清的政策跟清楚明确的政策，你觉得哪一个候选人你比较有把握？我不是在比数学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
大家好，我们不能说贺锦丽他什么对外国国际事情了解不清，而是他没有经历。 OK， 他可以念书再去观察再看过去是可以了解，但是呢你没有亲自经历到的话呢两回事情。你像普京，你像那个特朗普的话，他也去过中国大陆，跟普京有见过面，跟什么那个北韩那个什么有握过手啊什么的，这感觉上不一样啊。那现在贺锦丽给人一个感觉什么，就像刚刚那个讲的，投石子摸石子过河，还有一句话是什么，以战练兵，就是这个人根本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经打仗来锻炼他对军事上的知识，还想胜仗，这个机会更渺茫了。OK，
所以你的意思说还是一样，就觉得你用你的观察用看的来讲，你觉得他没有能力带领国家。OK， 可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他的治国的政策是什么，很多人都搞不清楚，我们只知道他要加税，但是问题是选民就已经很支持他了，而且他的这个民调还超过了这个川普，你怎么看这个现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讨论的这个精华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你好。
好，
我感觉，不过就是不管哪个人当总统，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荷包。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就是贺锦丽的经济政策不太明朗，可是川普的经济政策很明确，那就是要对各个国家要增加关税，要打关税战。这个关税打来打去，比如说汽车，本来100块钱可以进来，结果他100%的关税到卖200，那老百姓买这辆车出去，本来可以花100买到，现在要花200。其他商品你想一加关税的物价明显就提高，那老百姓的荷包不要不够受损失吗？还一个，他那个就是说为了加关税的目的是让美国制造，那美国制造不那个成本更高。中国一个老百姓生产一样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时是15块钱人民币。
来，您听我说一下哈。你知道吗？这些所有很便宜的东西哈，因为两国的这个币值跟水准差非常遥远哈。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所有的东西都用这么便宜的东西，我们美国的汽车产业，这是上万人的企业，全部都会消失，还有钢铁全部都会消失。一个总统如果不会为自己的国家这些产业来负责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总统选不下去，只是因为要便宜的东西来，只是求生存而已。这在美国根本不可能出现，你懂我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吗？你懂的，就好像说我只要全世界最便宜的东西，然后大家在过日子 ，impossible。OK， 我们总统他，你觉得汽车产业？这个飞航空产业，你说他要不要顾？如果全部都是用别人的，那我们全部的人都失业了，是吗？是这样吗？不是吧？来，你好，你在线上啊 ？Hello， 你好 ，Hello。
我觉得哈，
嘿、hey ，
这个川普虽然有个政策不错，一个是对非法移民，还有一个对犯罪，但是他就像上次一样，在那个 COVID-19 的时候，他一些煽动性的语言，直接导致了对亚裔的一些个迫害。再有一个，他的这个动不动对外国东西都加多少多少税的话，那肯定最后加到我们自己头上，所以我还是不会选他的。
OK， 但是我的意思说，现在治国政策的话，一个模糊不清，一个清楚明确。你觉得说模糊不清的，你愿意是吗？
模糊不清，他得慢慢学。重要的问题，他有很多助手。
嗯，
没问题的。
OK，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久等了。喂，
是的，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我还是会选择川普，因为呢， 我个人认为川普这四年过去，他做四年的给我的这个经验就是说，他一直不断的对他竞选时的那些许下的诺言努力的去实现。
嗯，
这一点对我们选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ay, OK，
而且他几乎都做到了。
嗯
，OK， 拜登，我们回想他当初竞选，怎么要消除癌症了哈，重新登陆月球了哈，还有讲的一大堆，没有一个实现的。OK， 那么继续贺锦丽是因为拜登不行了，他才上去。他根本完全没有 idea 要把美国带到哪里去，他只是就是说照着美国这个大机器他的这个宪法在这里转混个四年就算了。你懂我意思？可是我们美国需要的是川普这种，我们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选一个商人做总统是完全正确啊。
OK， 好好好，来深呼吸。讲到讲总统的时候大家火气特别大。 OK， 没关系，一人一票，你知道你那票谁也抢不走。 OK， 好，谢谢。因为有人认为觉得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强人来带领，然后才能够永远的这个跟其他那些想要找我们麻烦的国家然后能够永远的领先。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希望自己的国家落后的，都希望把别国打败，永远站在前面。所以有人认为觉得说 OK 强人可以带领我们国家，但是也有人认为觉得说笑笑脸也可以，好吗？笑笑脸也可以带领国家，搞不好还会有新招也不一定，你知道吗？好不好？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Hello， 哎，我觉得这个你像啊，这个巴顿将军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就是在我们华人这个区嘛，是不是？他是个铁血的将军，所以士兵在打仗的时候，那个敌方在打仗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是台海的问题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在打呀，以色列在打呀，所以包括这个经济战呢，双方面知道对方是一个很铁血的一个人的话啊，他会有所畏惧，而且自己的士兵呢，因为我也是当过兵的，我的将军啊，我的领导他很行，我们就敢冲啊。所以呢，我是非常的支持这个川普的。
那
你看这个贺锦丽，他模糊，就是因为他心里头没有底嘛。虽然他是靠着其他的这些什么幕僚，但是幕僚还是看这个领导的呀。所以呢，我就觉得他来跟他对标的应该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被称为什么铁娘子。我们美国还比不上个英国啊。选这么一个人
呢、啊、？OK， 好，还没啦，还没啦，你知道还有两个月，大家还可以换来换去啦，你知道吗？有些人认为觉得川普很喜欢，觉得很喜欢川普，但是搞不好过一个月以后改变了，你知道吗？你没有在投票之前，你都永远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啦。但是你知道吗？贺锦丽的标志就是笑笑脸，然后川普的话，他就是真的就是讲话的时候很难听，你知道，或者很直接，好不好？来，不好意思。意思，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先进行到这里了，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每一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总结。我们先请李安岳中医师40秒，谢谢。
好，由经济的角度来看呢，受惠最大的减税是投 2% 的富人，受害最大的因为税增加是普度众生。大家看看每次出去加个油买个菜要花多少钱。回到我们中国人讲的，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前提是诚意正心，川普完全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啊。他的记录啊，他这个人的修养不好，他怎么能治国呢？
好，
所以为什么我会选择另外一个候选人？
谢谢。好，来吴兆峰先生，麻烦四十秒。
好，美国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哦、所以他掌管全世界第一强权的执政权，那因此呢，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来担任。贺锦丽没经验，他能力完全是未知。 川普虽然仇恨值高，但他有足够的相关经验，也曾有过半的美国人认为他任内让民众认为生活更好。那川普任内改善经济，妥善控制通膨，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呢，他这样非法移民的状况改善，外交上面让美国不吃亏，无论是敌呢是友都认为美国不好欺负，连最难搞的阿拉伯列国跟以色列关系因为他的操作有中断过，所以他绝对最好选择。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感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李安岳中医师以及吴兆峰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辛苦两位喽，拜拜。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拜拜。